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又在节目中跟大家相遇。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讲过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统用权威的，就让孩子呢失去一些自律，因为他只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如果用太放纵的呢，又让那个孩子呢无法无天。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两个要如何拿捏，让到那个孩子呢会健康的成长。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当事人，他的孩子呢是因为在家里头是非常宝贝，因为他只有一个小孩，所以呢每次那个小孩呢都是用那个真的很放纵的方法啊，可以说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爱孩子呢是真的是无话可说。但是我们知道爱呢，如果把他爱过度的话呢，就变成是一种有毒的爱，因为让孩子呢无法生存。当孩子一个一个的机会，学习生活的机会都被父母占有了，都要父母做完了，这个孩子就失去很多这样的谋生的能力。我们知道呢，在野生动物园里头你会看得很多，我们在看老鹰小鸟都一样，当他发现那个小鸟可以飞，老鹰发现小鹰可以飞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让他回到自己的巢穴里头。让他小狮子小老虎是同样的问题，因为他愿意他从小呢就学习如何生存。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呢，在家庭里头我们的孩子的数量很少，好，一个两个，于是呢我们把他宝贝了，太溺爱了，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也让他呢，我们心想让他呢舒舒服服，但是因为舒服爱他是好的，但是过度的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弄巧成拙。所以这个同学呢，因为他在家里头想尽了一切，一切都不会做，所以他到国外读书的时候，当然他要开车子去学校，因为不想说走路就可以去，从一个系到另外一个系，可能就是要开着车子去，天寒地冻，因为那边的天气寒冷，所以那个小孩子呢战战兢兢的又不敢。然后呢当然有别的同学呢就看上了他。我们知道好人坏人都有存在，如果我们这样子碰到好人，那就算你运气很好，那你找到一个代替你这样的妈妈爸爸。但是你运气不好呢，很容易呢别人就看到是你一只是笼中的鸟，现在呢你放了出来，刚好这是老鹰跟猫要吃的猎物。那当然这个孩子因为无法生存，上什么事情都依赖别人，战战兢兢，所以被人家盯上了，也看上了，终于连命也没有了。当然父母也做梦没想到孩子会有这种的遭遇。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呢，最伤心的就是他的爷爷，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那么乖，怎么会跟人家打架知道没命呢？他做梦也不会相信啊。但是事实上他的小孩呢就这样子离开人间。好，我们知道这个跟我们怎么样养育孩子呢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养育孩子呢真的是有他的特色，跟外国人呢真的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孩子的一个两个的时候呢更把他宝贝。但是因为宝贝的太多的时候呢，反而让他呢没有生存的能力。一个小朋友，他中国的小朋友他走路走到一个水沟呢这个附近呢，你知道中国的父母是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小朋友呢？比如三岁的小朋友，他走到那个水沟里头呢，假如这个父母是中国人的话呢，他们就很紧张，就告诉那个小孩子，他说小明不要乱跑，等一下掉了水沟里头会淹死你，叫他不要动。于是呢三岁的小朋友呢听到那么大的声音在警告他的时候呢，他只有回头看看妈妈看看爸爸，看完以后呢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呢，妈妈已经一手把他抱起来。 然后呢，就把它抱过水沟，因为父母很担心，也很害怕小朋友呢会掉到水沟里头，会淹死他，或许让他受伤。所以呢，爸爸妈妈呢就合力呢抱起小孩呢，就帮他过了水沟。现在呢，又是一个3岁的小孩，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这个3岁跟中国的小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年岁，也是3岁。结果呢，他这个小外国的小朋友呢，走到那个水沟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外国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去面对那个3岁的小孩呢？爸爸连忙的走过小朋友的身边，很自然的告诉小朋友，他说：“你看，我就相信你有办法去过这个水沟。”小朋友看看爸爸，看看妈妈，又看看水沟。爸爸就跟他讲说：“是啊，我呢可以过去，但是呢，我相信呢，你也有办法过去。”结果小朋友又再看看爸爸妈妈，又看看水沟，脑筋一直在转动。没多久，他就开始蹦就跳过去了。那个爸爸跟妈妈呢，就跟他讲：“对了对了，你看，我就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呢度过这个地方。”小朋友非常有成就感，也很有高兴，因为他知道如何啊才可以越过这个危险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问看，这两个小孩子呢都分别长大了，你相信哪一个人更会面能够呢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你相信那两个小朋友，一个中国的，一个是外国的，你相信哪一个小朋友呢更能够可以有谋生的能力呢？好，而且呢，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小朋友，哪一个的脑筋呢啊是灵活的，哪一个脑筋呢就变成是空洞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外国人呢也很爱他的小孩子，但是一个爱的呢是有毒素，一个爱的呢是没有毒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是真的爱小孩子，但是呢剥夺了他很多谋生的能力跟机会。我们真的是爱了他，但是到最后没想到真的是害了他。我们看到这个外国人，他爱的是小孩子，但是让他呢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因为父母呢就是完全不让小孩子有机会，以为这样就是疼爱他。所以呢他不需要煮饭，也不知道开水是什么叫开水，他也不需要煮面怎么煮，通通不知道，因为妈妈呢早就给他做好了，爸爸早给他安排好了。你看看这些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将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形容着说，这些爱他的爱自己孩子爱得过度的人，就是等于说我常形容的是很恐怖，所以有些家长听完我这样讲了以后，他觉得很心寒。我怎么形容这些爱过度的父母呢？我们常常就说多掉他的手脚，多掉小朋友的手脚，挖空他的脑袋，然后呢只让孩子有一个躯壳。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很心寒，他发现他很多父母都是如此做。从此以后，我们要不要让他的手脚长出来，要不要让他的脑袋呢可以是运转的？好，我们相信这个外国的小朋友长大以后，他非常能够面对生活，也非常知道呢怎么样去求生存，因为父母把一切求生的机会都让给他。我们中国人带孩子也一样呢，比如小孩子小的时候叫八高也八低，因为小孩子就喜欢有一个椅子都喜欢爬上去，但是呢我们的父母准不准他爬呢？我们很快就把他骂下来了，甚至呢就把他关在一个椅子上，让他不能爬，因为呢父母心里在想说，我就让他不要有危险，就等于过水沟一样。因为中国的小孩，中国的父母呢就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啊，让他不要有危险，但是我们不让他有机会。如果要扒高一个椅子也一样，我们就让他扒，因为小孩子呢需要要发展他的探险，他要知道慢慢发现东西。 因为父母要陪着孩子长大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因为不是给他吃喝就够了，原来要陪着他长大。当他去扒那个椅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父母在从旁看着他，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呢给他一些资源，让孩子有一个跌倒的机会呢，他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后呢，他所有的高处他去扒的时候呢，都不会有危险。当然过水沟的也是一样，因为父母亲眼看着他，纵使他真的掉下去了，也让他有一个掉下去的经验。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小朋友呢当然也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慢慢呢因为我们陪着他长大，纵使他掉下去，我们马上也可以把他捞上来，所以呢孩子是不会死掉的，但是我们也不会阻挡他一个尝试求生的个机会。这样子说，你这样子爱孩子不是爱得更健康吗？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希望既生下来的小孩被我们这样子养育，到最后呢他无法适应，也不知道怎么去生活。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定律，所有的成功原来是都是在失败的过程中来达到的。如果我不准许那个孩子有错的经验，我不准许他有跌倒的经验，他如何也能够得到一个成功的里程呢？所以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你在节目中跟你们所分享的，我相信你们也会好好的去考虑，我如何爱自己的孩子爱的呢没有毒，如何爱自己的孩子爱的更健康。相信我们养孩子呢就需要有耐心，有恒心，有决心，这是要陪着他成长。我们陪着他就是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拉他一把，但是呢也让他有错误有挫折的一个经验，也让他激发他如何面对生活解决困难，而不是说呢我们把所有的困难都挡住，让他没有这种生活的经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相信呢你们也都会有刚才我们所讲的经验，我们实在天下父母心都是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话说回来呢，如果这些经验都已经是让我们落实生活里头，我们就必须呢让孩子参与一个家庭上的互动。好，比方家里头发生什么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开一个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意见，让每个人都可以动他的脑筋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相信这是今天我们21世纪的一个大社会所趋势的，因为原来每个人都是有声音的，原来每个人呢都可以用他的智慧跟脑筋呢来互相分享的，所以家庭会议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如果过去的权威社会呢，小孩子根本不需要参与的，但是没有参与的时候呢，一直积压的情绪，我们知道呢青少年时期就有问题，如果不是青少年时期有问题呢，我们的行为也很有问题，因为我们受了父母的积压呢，当然我们也会积压我们生下来的小孩，这样不断的恶性循环，不断的让孩子没有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觉得是蛮遗憾的。各位听众朋友，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如果说真能够走进21世纪，让每一个人整个家庭都可以健康的成长，家庭会议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如果家里发生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开会一起来讨论，但是呢怎么样开会呢怎么样来讨论呢，我们有六个一个步骤。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说把一些问题认清楚，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先收集。比方妈妈一个人打扫全个房子，妈妈会很累。如果呢比方我们也说 全部的时间呢都看电视呢，那功课呢一定很差啊。功课什么时候在做？所以我们家里头一定发生很多的生活上的困难。那到底是由爸爸妈妈来处理呢，还是由孩子处理？原来呢，我们是由一家人共同来处理。所以如果我们先找出一些问题，然后呢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先收集。比方我们收集就是打扫的问题，比方我们就收集一个看电视的时间的问题。收集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在开会的时候呢，家庭的会议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啊，子女一起来共同参与。当然呢，爸爸妈妈呢刚能学到用我的讯息来表达，就是我们上几次的节目里头所提到的，不是用指责的，不是用劝勉的，不是用那些很夸张的质问的，而是呢真的把我的心情跟事情讲出来。比方妈妈去当我，她要谈一个主题要打扫的时候，妈妈不能骂那个孩子，你们都很懒惰，我一个人做全部的东西累死我了。这样的就是我们过去所讲过的是一个不理想的表达方法。如果妈妈呢讲出自己的困难，我实在很累，因为呢整个家里我一个人打扫呢，我觉得很沉重，我希望呢有人呢伸出援手啊，帮忙帮忙。但是如何帮忙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所以呢就先把这个问题提出，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产生可能解决的方法。每一个成员，家庭成员都可以讲出如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小孩有小孩的看法，爸爸妈妈也有他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把他的看法呢讲出来。当然五个人就五个看法，那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再决定投票，哪一个方法呢为我们家里头最适合呢，所以我们就采取这个方法。你看这样子采取的方法呢，是经过大家的脑袋，经过大家的意见，那所以呢做起来呢就轻松太多了，跟过去的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是差很远。于是呢他们大家都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那最后呢他们投票通过呢最好的方法呢是五个人，每个人呢负责一个地方，一个人负责客厅，一个人负责厨房，一个人负责睡觉的房间，餐厅，他们都分配好了。于是他们呢也具体一起投票同意了，那个时候做起来大家很轻松很愉快，而且呢因为工作分摊了以后呢，大家都没有情绪，而且因为经过大家的意见呢，大家是心甘情愿去做。但是如果呢我们除了解决可能解决的方法出现以后呢，我们就第三个评估解决的方法可能性，好，大家一起动手还是分摊，最后他们觉得说分摊那就是最有效的。那我们知道呢要选出所有的方案的时候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发言的，你认为哪一个方法最好，让大家可以发言。那另外呢就是执行的方面呢，是可能吗还是不可能。于是他们觉得是可能的，那我们就这执行。但是可能呢不是由父母决定，也不是由子女决定，而是要让大家呢投票通过这样的可行方案。对，最后呢我们就评估执行的结果这样子做下去那个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如果违反了以后呢如果我们已经决定那个方案这样做了，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决定了以后呢，我们有什么后果要承担。那如果我们都把它讲好了，到时候呢如果有人违法的时候呢，当我们要执行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而不是用一个很权威的方法来惩罚大家，而是用一个大家都心甘情愿的方法呢来做一个补偿。所以整个家庭会议呢可以分成六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认清楚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哪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产生可能解决的方法，怎么样去解决呢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 第三个，所有的解决方法都丢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叫做评估啊，评估解决方法是采取哪一个。第四个步骤呢，选出最好的方案以后呢，啊，我们就是把它定案。再来呢，我们如何执行啊，执行的方案啊，如果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因为比方有人有困难呢，或是有违规啦，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评估怎么样子后果，如果没有人守这个大家都愿意认同的方法，如果有人不守了，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这样子六个步骤做完，我相信那个家庭会很和谐，而且呢大家可以分工合作，而且呢家里的问题原来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像一家人呢？因为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有权利就有义务，然后把孩子呢也带到一个生活的里头，让他们也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了解。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吴立群为大家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有关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会议呢，是带动了一家人去面对问题，而且呢也带动了一家人的脑袋开始在启动，而且也带动了互相的尊重跟了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如果就在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互动，我相信你们的家庭的凝聚力会更好，家里更会温馨。好，现在呢我继续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具体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在讲了一些让人家感觉到说蛮沮丧的一些话语。比方我们常常很喜欢讲一些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改变一个讲话的方法，这样子我相信呢，会大家为孩子为自己都会更好。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是讲了一些不，如果我们把那个不改成是另外一种方法讲，比方，好，现在我们告诉孩子，没有做完功课呢，是不准看电视。好，这个是不呢，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啊，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听完以后真的很不舒服。如果我们现在改变，不用说啊，你没有做完功课，不准看电视。如果我们再讲成说，选择性，你要现在做功课，还是呢15分钟以内才开始做功课，你想想看那个不字是不是已经不见了？因为有一个不字呢，一听起来小孩子就是觉得说不准，然后是一种被规范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不用那个不字，而用那个选择性的，那我相信是不是那个小孩子感觉到更多的自由呢？比方讲成你现在你要现在做功课，还是15分钟以内才开始。好，其实换一句话上就是要他做功课，不要看电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的一些很直接了当的话，让小朋友呢觉得说好像处处被绑的感觉，而没有想说把那个责任也还给他，而且在还给他之前呢，让他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选择。那我们常常就说，你不去刷牙不准你听故事。你看孩子听到的是不刷牙就不准听故事。如果我们把它讲成选择性的，你要现在听完故事，你在现在听完故事才去，还是说刷完以后才去听故事。你看这样子的话呢，小孩子就可以二选一，选择了以后呢，他就心甘情愿来做了。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讲话不准这个，不准那个的时候呢，小孩子就开始有情绪了。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到把那个不字呢来改成是一个选择性的， 一个方案，让孩子呢没有这种的情绪紧张，而把那个自由权交给他，你选择这个还是哪一个。当然我们常常也有一些话语呢是用是啊来取代不。好，很多时候小朋友就问你呢，我可不可以现在出去啊那个骑脚踏车，通常父母就说不准出去，现在不准出去。但是如果你把它讲成是，是的，吃完饭以后呢你可以出去骑脚踏车，你想想看这个声音是不是好听太多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用很多的不，让到小孩子心情很烦。如果我们是讲成是而不是不，小孩子问你可不可以出去骑脚踏车，你说是的，吃完饭以后呢你可以去骑脚踏车，所有的不字都不见了，所有的是都是存在。当孩子听到是是的时候，他的情绪呢就好起来了。当听到不字的时候呢，那小孩子呢就会有情绪。好，然后呢小孩子呢你比方你希望他去把自己的书桌整理干净，好，那你就说可以说成是，是的，你可以把书桌整理以后呢你就可以出去玩了。因为小朋友问你现在可不可以出去玩，你说不可以啊，你还没有整理书桌，这个时候小孩子会很沮丧。如果你把它讲成说是的，你把书桌整理以后你就可以跟小明出去玩了，你看小孩子就会赶快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就出去。因为一听到不字的时候呢他就会反弹很大。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就过得很快，现在呢节目时间呢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好的一个说法，让我们在生活里头呢互相要减轻很多的情绪，而得到一个很多的正面的回应。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大概我们再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拜拜。